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一起今天读的经文呢，在这个启示录Revelation 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最末尾哈、所以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感谢神，从这个启示录呢，我们来思想啊，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的个人啊，有什么样的启示？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天上的玛拿，我们需要你生命中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你在生活中指引我们的道路。主啊，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道路、真理、生命，愿你借着你的话对我们启示，叫我们真知道你在人生当中给我们所看见的。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的世上所有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的话永远不会过去，永远长存。谢谢主，愿圣灵祝福我们当中所听的每一位，让他们听得明白，让他们心里得安慰。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教会啊有奥秘啊，教会为什么地上现在的灾难啊那么多，越来越多啊，今天的这个瘟疫就可以看到，这是全球性的一个瘟疫，而且这个病毒呢越变越复杂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科技能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啊这个的希望啊，科学是不是万能的，我们可以常常的思想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当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知道啊，我们在地上啊，我们为什么啊要来啊听神的话语，要来读圣经，因为神的话语才是真正解决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七教会的奥秘呢，是第四集了啊。我们前面讲到了三集了，我盼望呢，你如果没有听到呢，你可以回去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再去听一听啊。从啊第一个到现在第四个，我们去好好听听七教会不单的是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信息啊，所需要的信息啊。我们说启示录讲的就是基督如何在我们这个地上，在天上，以及到将来他要做的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这个罪恶不会蔓延。如果我们有一天教会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了，地上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指责罪恶了，那我们这个地上就再也没有盐和光了。那样的话呢，是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可以给他指出来了。所以教会最大的功能是把耶稣基督的对罪、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啊，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什么？带来真正的希望。所以有一天我们真的被主耶稣提去到天上去了，这地上再也没有教会了，圣灵也不在了，因为圣灵就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如果圣灵和教会都不在了，这个世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可以跟他们去，哎呀，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没有人说了，以后大家都是一片的说，你同意我，我同意你。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潮流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分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叫做忠心的人，我们分不清什么叫奸诈的人，我们有时候反而把一些坏的东西当做一个好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有时候恋爱，谈恋爱，男女关系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是假的爱。所以很多的家庭，很多的那个谈恋爱的这个情侣，他们都彼此受伤，对不对？彼此受伤，因为你刚才认识他的时候你是热恋当中，你不知道他是忠的还是奸的，对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冷的还是热的，他表面上只是为了得到你的这种的，可能是物质上的，可能是精神上的，可能是性情性欲上的需要。我们说吃饭和性欲这两样事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爱你，他们对你只是不冷不热，表面上装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说这种社会是满足你的这种的暂时的经济又实惠的需要，它却不是一种稳定的东西。所以今天的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因为什么？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你对我不好，你不爱我了，我就不爱你了。 是不是？他不会分辨清楚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正的这种的关怀。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疫情当中，弟兄姐妹，什么是爱？如果你看到他感染这个病毒了，你怎么你可以去接近他？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勇气啊？你可以去接近那人，你赶快就隔绝，赶快就隔绝，对不对？啊，我们之间就说，哎，你感染了，我们就离开你，他把你封起来，啊，所以说西方和中方的文化都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分清楚什么是一种的中和一种的坚，哈，一种的冷和热，我们要搞清楚，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跟着世上的潮流走，永远不知道在神的眼中，在圣经的里面，到底什么才是啊神所啊要给我们的一个的生活的一个标准。好，我们一起来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主要内容就是啊，在上面有哈，我们就啊看到那个大纲。然后说我的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基督命令约翰写信提醒两个教会，是别加摩和老底加教会的问题，然后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胜过中间不分和冷热不分的这种妥协和麻木，我们就热心为主，然后会赢得一个神面前的圣洁的宝座。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啊，就是在第二章的十七节下半节和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赐他一块白石，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我们感谢神哈。我们总结一下啊，上次我们已经是讲过几个教会了啊，四个教会了，对不对？啊，前面的四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都是对称的，先是以弗所，然后跟萨迪教会啊，这是直线对称的，然后两边翅膀就是士美拿跟什么斐拉铁菲啊。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拔摩岛到别加摩和老底加啊，它是这样一个对称的结构，这两个教会都是对称的，所以它很相似，我们拿到一起来讲啊，一起来讲。所以大家思想一下，上次我们讲的士美拿是个什么样的教会还记得吗？士美拿是一个什么的教会呢？就是他在贫富问题上有一些问题，对不对？啊，他看不清到底自己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就像我们今天说，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你还不是穷人吗？是不是？你精神空虚啊，对不对？啊，就是贫富。我们说今天地上很富有，但是天上我们很什么？很穷，啊，这是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腓拉铁菲教会什么问题？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很小的力量。是不是？最近今天，哎呀，我今天很惨呐、啊，生活不太好，很贫穷啊，很小，力量很小，很微小。我们教会很小，我们就那么啊二十来人啊，上下左右这样，就这么些人，很小，教会很小，所以很自卑。这个自卑很可怕的，弟兄姐妹，信心小，自卑是带来我们很大的妨碍，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尊严，一个尊严。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今天我们要讲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就是主耶稣要命令这两个教会啊，我们看到这个对称结构哈、啊，就整个的启示录啊，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诗歌方面的，就是那个基督作王怎么样对称，所以整个启示录是很完美的。很多时候我们解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它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有一种说啊，唱诗歌先来个引子，然后到高潮，然后再到再现，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诗歌结构。所以今天我们讲七教会。就是它的两边啊，我们要讲这两个教会，看看这两个教会带给我们什么。好，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要战胜啊，这个什么呢？就是中间部分，赢得这个玛拿白石，赢得白石哈、啊，白色的石头哈、啊。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要说战胜你的这个冷热不冷不热的这个情形，赢得什么荣耀的宝座啊，赢得宝座。好，我们一起按照这个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好，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唱这首诗歌哈。我们这个诗歌呢，就是为这个七教会所写的，就是专门是把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基本上我唱了这诗歌来敬拜完了，你就明白我们教会要做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什么。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直到把它唱熟为止哈。OK。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人子
耶稣，
长袍金带发洁白，
他的眼睛
眼如火焰，脚如同深路中水口利剑，
复活的基督像烈日，
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与末后，被人定时又复活，掌管死亡与阴间，睡在主手中，一段盼到今犹在，
忠心的人
人有种不再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开，圣哉主神是喜在今在一
去唱完这首诗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敬拜有什么样的奥秘。敬拜就是所有的教会都要来敬拜一位人子的形象。人子呢，就是我们说是一个主耶稣的特别的一个用语，就是他将要来代表啊全人类，他将要救赎全人类，他也要来审判全人类。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人子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哈。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啊随便的去明白这个人子的啊他的这种的啊权柄啊，但是他在教会中将要彰显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哈。啊，我们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到第一部分了，就是 A B C D 的 D 啊 ，D 和次 D 啊，就是两个教会，一个是啊别加摩教会，一个是啊什么啊这个老底家教会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啊，就是胜过中间部分，赢得那个玛拿或者白石啊。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玛拿，什么是白石。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段呢对别加摩的书信是什么结构呢。整个结构大家看看黄色的那个字母和那个括号的一二三，那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结构是小 A啊，次小 A 和小 B， 看到吗？啊，它是一个 A 和次 A 的并列，然后到什么发展到 B 的这样一个结构。它的中心在哪里？在十七节的后半节，就是得胜的将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主耶稣老是就是说，哎呀，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最主要的是要鼓励我们什么？
得胜
的。 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要指出我们罪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有问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有完美的教会那就完了，因为有人存在就没有完美，只要有人就有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教会也是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教会说我是完美的，这是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因为这里所有的教会七个教会都是一样的，都是有问题，没有一个教会没问题。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别加摩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与他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主耶稣讲话呢啊，启示呢是有当时人听得明白的话，对不对啊？今天如果对我们温哥华的，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人讲话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要学会呢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读里面，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哈。好，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别加摩有什么问题，来看看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哈。首先二章十二节前面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就是主耶稣命令啊，这个使徒约翰要写信给谁？给别加摩的那个使者。每个教会都有什么？都有一个使者，就天使 Angel。N 九哈，就是我们每个人说，哎呀，一出生就有一个天使，这样说法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天使很重要哈。其实不重要，天使是为我们服务的，对不对？为所有愿意去认识耶稣的人服务的。哦，你不去认识耶稣，天使为什么要为你服务呢？除非你有一天要得救，对不对？啊，所以天使来就是把上帝的一些东西来帮带到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可以顺利的认识神的话。他不能救你，天使只能来帮助我们，好吧？好，所以这个天使呢，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使者在那里记录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一切，并且让我们按照圣经去什么去做这个教会，这就是使者的那个他的一个职能。好，我们来看看别加摩。别加摩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高处，就是在山上的那个山上的一个城堡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在山上的高处的意思。好，这表明这个别加摩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在哪里，它建造在山上啊，建造在山上啊。我们说这个城市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希腊那个时候，希腊建立的时候，希腊王国建立的时候啊，希腊帝国哈，那是叫亚历山大，对不对？大家还知道吗？亚历山大他建立希腊之后呢，后来他死了，就分裂成几个国家，对不对？几个帝国哈。当时有一个分裂出来叫西流基王国，那呢他就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山上就建立了一个首都。那么这个首都是公元前133年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说那个朝代的时候啊，他是在山上建立了首都啊。然后在这个皇帝呢，在公元前133年就亚勒三世，就第三代的皇帝，他死前呢就把这个王国送给了谁？送给了这个罗马人啊，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罗马起来了哈，他打不过罗马，就送给罗马人，就改为亚细亚省。就今天我们说希腊的那个地方叫亚细亚省啊，不是，我们说那个在哪里啊？土耳其啊，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亚细亚省。那别加摩呢，离地中海大概有24公里，跟地中海哈，跟海边有24公里，它的地势达到300多公尺高，就很高的一个在山上的城市。它最出名的是文化，什么文化呢？就是它里面的藏书很多的那个什么羊皮卷。就羊皮纸做的那些书，那个藏书是非常的丰富的。就古代的羊皮纸，后来他们生产羊皮纸很出名的，到处都可以知道。只要你一说这个羊皮纸，就会想到谁？就叫做别加摩纸，啊，别加摩纸大家知道吗？啊，就是他的那个羊皮纸很出名的，说明他那个文化是很发达的。我说一个文化是看你的生产的纸张，对不对？是吧？好，别加摩呢，最出名的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就是拜那个医药的神，就是那条蛇哈。他们里面有一个蛇啊，这个蛇呢叫Asclepius， 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条古蛇。这条古蛇呢，就是啊是什么呢？是宙斯的那个像。我们来打开啊，看看这个图片哈。 啊，你可以看看中间哈、啊，中间那个片的地右边那个有一个宙斯的像，看到吗？那个宙斯站在那里，然后就手里拿着什么？手里拿着一条有蛇的那个杖哈、啊，有蛇的杖。在那条蛇呢，就是他们的叫 Asclepius， 就是一条古蛇。啊，这条古蛇呢，就是有医治的叫药神。他们今天这个很多那个什么，很多的那个协会里面，医药协会都有一个什么一个杖，然后上面有一条什么蛇。他们就是这样蛇，他们有人说是摩西杖上的蛇，可是这个宙斯呢，他那个像上面呢，他有一个杖，也有一条蛇，所以这个是可以让人很混淆的，对不对？这个宙斯是这个希腊诸神里面的最大的神，是不是？宙斯嘛，啊，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让人有迷惑性，有迷惑性哈。所以这条蛇呢，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觉得它有医治的功效，有医治的功效哈，这也是我们说别家魔和等下有那个叫做啊老底家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医药是吧？一个是拜蛇的啊，那个是什么？有很多生产医药的和科技的，这两个很相似。所以呢，这个他们的神庙里面呢，他们不但要拜这个宙斯拜蛇，而且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庙，看到现在那个柏林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可以储藏了一个叫像马蹄形的庙，那个马蹄形就像一个皇帝的宝座的建筑一样的，看到吗？就像一个宝座，那个宙斯就在里面供奉着哈。然后大家就去参观，原来它是一个宝座，原来别加摩的山上呢就有这样一座庙，就像一个宝座一样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说这个教会里这个里面有撒旦的宝座。宝座是这样来的。好了，那里面有蛇有庙，他们还崇拜皇帝啊，崇拜皇帝，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庙里面来求那条蛇来拜他，就可以得医治，他们的祭司是可以帮你医治的啊。所以呢，这成为他们当时城市里面的一个救主，这条蛇成为他们的救主啊，成为了救主。好了，我们讲的这个与老底家的很相似啊，就是这样的。我们看了这个历史之后，我们再来思想，在教会在这一个城市存在会出什么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哈。先是啊，这个别加摩先听到这个主耶稣，主耶稣是什么形象呢？我们来看看那个 A 那个地方啊，我们一起念，那有两刃利剑的说，看见吧？别加摩所有的信徒就会读到这封信，就会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有两刃利剑，对不对？为什么是利剑呢？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的口里面会有两刃的利剑？从第十六节可以看的对称，就是口中有什么两刃的利剑，还有那个黄色的字哈，那个橘黄色的字。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你就明白了啊。在两刃之剑，你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露剖开。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我没有写了，就人心中的意念和心思都能够分辨，能够判断，能够辨明。就是说表示神的话语哈，我们这本圣经，如果你经常去读圣经的话呢，它就是一把什么
利剑，
两刃的剑。两刃的剑就是什么意思？这个刀是两面都是什么，都是锋利的，刺进去随便怎么画它都会怎么样，它都会把你的里面那个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你里面身体里面有毒瘤，神的话就会进去把你毒瘤怎么样割掉，是不是？但如果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他就把你的那个罪给割掉。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他就把你那个教会里面那些的犯罪的东西割掉。所以这个剑是什么剑呢？是神的道。这个世界都是靠神的话造成的，就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要有那个地，要有那个什么万物、植物、动物，一说就有了。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进化来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是神用他嘴里的话怎么样讲出来，他就怎么样，他就有了，他就有了。所以这两刃的剑是指神的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分辨清楚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是没有能力去做分辨的。 但是这个主耶稣就是说他是口中有两刃的剑。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来教会，为什么啊？还有一些福音朋友也不喜欢到教会来，因为教会会讲一些什么东西啊？讲一些罪的东西，是不是？讲一些这也不可做那也不可做，这个就会指出你里面的一些隐藏的东西，所以你很难受，因为 那把刀在那里什么割割割割啊！你如果忍得住的话，那个手术做得好的话你就很健康，如果手术你不想做很痛的话呢，你就会离开，你不想做那个手术算了，就这样吧啊！你就会变得麻木。好了，我们来看看，既然这样有人子的形象的话，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说什么话呢？看下面这两刃剑怎么说啊？我们看啊，这个括号一、括号二、括号三是一个递进的结构，中心呢就在第三啊，第三。好，我们看十三节，你看十三节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两刃的剑的，他知道有什么问题。别家莫有什么问题，来看，来我们一起念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里有一个对称的结构，弟兄姐妹，就是一前一后都有撒旦的座位，中间是谁呢？是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看见吗？啊，看见啊。所以这样一个是，这里主要是讲到一个他这个锋利的宝剑一割开，就知道教会里面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的教会是处在一个外来有什么问题，外面的压力环境有什么问题，撒旦的座位在你那里，是不是啊？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它有一个撒旦的座位。哇，教会里面怎么会有撒旦的座位呢？怎么来的呢啊？但是主耶稣知道嘛，别家魔自己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别家魔自己不知道啊。所以神的道很重要。这个撒旦是指谁呢？撒旦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啊，他以前是上帝宝座的一个很大的天使长。这个天使长在那个哪里呢？在那个宝石那里啊。我们说他是来到宝石那里哈。这个撒旦就是记载他在哪里呢？记载他的这个啊，讲到啊，在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啊，说得很清楚，这个撒旦是神宝座中的那个明亮之星，是一个基路伯，是一个天使长，全身都是宝石，在发光的宝石中来往，在那里走动，在那里赞美神。但是他呢，在那里待久了，他就看到上帝做宝座，对不对？他自己也想做宝座，所以他说他想在众神之上，他想坐上自己的高位，在山上，在那个山上，就像别迦摩那座山一样，在山上，在那里设立宝座，跟上帝的宝座同等，他要跟上帝平起平坐。哇，这个撒旦很厉害，后来上帝就把他赶下神的山，赶下天堂，他就来到了地上。来到地上做些什么事情呢？啊，做些什么事情呢？啊，他首先勾引的是谁呢？啊，我们来看读一节经文哈，你看那个第创世纪三章一节，大家看到吗？创世纪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所造的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蛇最狡猾。然后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这个话很玄哈，神岂是真说啊？我们常常有人怀疑的说，哎，这本圣经是不是真的？我们常常有些基督徒甚至有时候没好好读圣经，他会别人一问，你们圣经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个神话？表示说这个圣经不是神讲的话哈，神岂是用圣经来对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说神岂是真说，表示说神不一定说的是真的。哎，这个就是怀疑主义，今天我们叫做后现代的主义。后现代人呢，他是所有的权威都会怀疑，所有的都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就像今天疫情的爆发一样的，你去看那些信息，你看很多的公众号里面的那个信息，你一看到那些公众号里面发的东西，你会不会相信他发的信息是真的？哇，今天班德比又这个温哥华又多少例多少例了， 然后又说呀，印度不得了啊，印度这段时间呢，哎呀，每天都30多万呢，啊，然后很多这样的报道，对不对？哎，今天那个统治者，那个政府的说，哎，我们今天要封闭啊，你们不准出门。结果第二天又改了，反正就是每天都在改，是不是？啊，哎，这个不行，然后又封城，封城又开城，又封又开，有人叫它叫开封府，啊，我们说叫开封府，那个包青天。那个包青天整天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就是不断的去变来变去，所以这个世代是什么都是不是真的，导致他们对上帝也产生一种什么怀疑？为什么这些人不守信用？为什么越来越这个假的东西越来越多？神岂是真说？是不是？我看到有一个教会哈，他们有的牧者哈，然后在上面就讲一篇道。讲一篇道的名字用这个名字哦，他的道的名字叫神岂是真说，也没有打引号。如果我是一个看到以后，哇，神岂是真说，我就怀疑这个信息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没有表达说你这个是撒旦说的话，这个蛇是最狡猾的嘛。所以我告诉你，你要把人扳倒很简单，你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哦。你只要说这句话，很多时候是哦，好像是哦，你就跟着人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上蛇的当，蛇就是以此开始在教会里面建立他的宝座的，对不对？没有这个开始，就没有后面的事情。所以亚当和夏娃就吃了那个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偏偏不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要吃那个要死的果子。哇，人就开始知道，哇，原来我赤身露体，我是赤身的啊！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会有撒旦这些的作为在我们教会里面？你就知道了，原来这里面呢怎么样？啊，有一些很忠，但是感谢神，我们还是有一些忠心的人。虽然有撒旦的作为不要紧，但是你看中间说，我忠心的见证人是谁？安提帕，安提帕这个名字就是说是什么意思？是 like the father， 就是像父亲的，像父亲的，他是爱的啊，他是我忠心的仆人。在你们中间却被撒旦和教会的势力一起联合起来怎么样？杀掉了。因着他的死，很多人还是愿意坚守神的名，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两个义人，神就不会灭绝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两个人还在坚守圣经呢？有没有呢？一定会有的，但是你看不出来，但是只有主看得出来谁是忠心的，谁是奸诈的。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奸诈呢？安提帕，你知道当时是怎么死的？安提帕当时听说是被那个皇帝，然后被那个皇帝怎么样多米田，然后放在那个铜牛犊上面。你知道那个铜牛犊用铜造的，对不对？然后做成一个火炉，把这个安提帕丢在那个炉里面，然后用那个火就烧那个铜牛，把它活活的烧死或烤死，是这样死掉的。弟兄姐妹，哇，你看到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殉道，很殉道啊！好，我们知道有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为什么会撒旦有作为呢？来看，第二就是14节，我们来看，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怎么样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与他并列的还有什么呢？15节，你们那里又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好，这里面有两个教训，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的主责备我们这个教会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我要敌对你的这件事情，是你教会里有一群人是坚持持守把守教导这个巴兰的那个假道理的，就是跟圣经对着干的。那个巴兰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巴兰是谁呢？还记得吗？啊，民数记的31章哈16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看看。民数记31章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然后呢，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就遭到了什么瘟疫。啊，今天我们叫做病毒，也是瘟疫哈，就是传染性的那种的瘟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巴兰曾经呢被巴勒邀请付钱，邀请聘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但第一次没成功， 因为上帝的灵来控制了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然后让他讲出了祝福以色列人的话。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这个巴勒又付大量的金钱，然后巴兰就动摇了，他就跟着这个巴勒皇帝哈，也这个摩亚王哈巴勒一起，然后用一个什么献祭给他们的假神，然后献祭的时候，他们有些妇女就在那里跳舞，勾引谁？勾引那个以色列人，跟他们发生奸淫，在那个敬拜那个假神的地方，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发生奸淫，吃他们祭过那个假神的那个食物。哇，这个巴兰，然后有人教导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样的事情就是要用异教的先知在教会里面去教导。他说，你们吃过这些东西不要紧，你们跟妇女犯过奸淫啊，什么未婚同居啊，什么婚外恋呢、三角恋呢、甚至有些同性恋呢、等等的这些淫乱的东西，你做了都不要紧，只要怎么样，只要你怎么样啊，来到教会聚一下会啊，就一切都干净了啊。他们就说，你犯的罪不要紧啊，主耶稣都会赦免你，你尽管去犯。今天的教会也会这样，对不对？今天你只要在这里来到了这里，你犯淫乱，乱七八糟的关系，三角恋也好，四角恋也好，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找小三也好，反正你来了教会呢，大家都会说，哎，不要紧的，犯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教导这样的东西，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不准犯奸淫，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教导说，可以呀，主耶稣爱你呀，主耶稣会知道你的难呢，你也是情欲控制不了，一时失足嘛，千古恨嘛，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跌倒的嘛，生气也是罪，犯奸淫也是罪，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的，有什么要紧的呢？主耶稣都会赦免你，所以你尽量犯罪吧。就是他们教导这样的东西，跟当时的这个这个别家摩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的淫乱，当时是一种的拜偶像看得见的淫乱，今天是一种的什么看不见的，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种属灵的淫乱才是拜偶像很可怕的。还有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哎呀，这个只要来主日来聚会就好了，平常呢干什么都不要紧，一到周六乱七八糟都不要紧，只要星期天来聚会你就是干净的啊。我们说天主教说，你只要来做弥撒就好了，你做了弥撒就是干净的，对不对？你就会进天堂，这个就是他们的教训。与他相似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尼格拉一党。尼格拉一党就是说，我们看到跟他相似的，尼格拉这个字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尼格拉就是人民的毁灭，人民的毁灭啊！尼格拉人党人是什么？与巴兰是一样的，他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都有尼格拉一党的这些人存在啊。他们的异端呢，是源于好像是初期教会的一个七个执事之一的尼格拉，然后有人就又借用尼格拉的执事的名义，到处在教会里面宣讲一种的道理。他说，你们去吃过那个庙里的那些的祭物不要紧的，你们吃完之后呢，你就来到我这里，我就帮你赶鬼，我就说呀，我叫你辟邪，你来这里我一祷告，那个祭物就干净了，所以呢不要紧的啊。你与那些庙宇里面的那些男妓女妓发生了关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那些祭司啊派那些妓女庙妓与那些的人发生淫乱，然后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的拜神，因为在宗教里面他们是，你觉得跟这个他们的祭司发生的关系就是跟他们的神发生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这个性生活很乱很乱，觉得这是一种的仪式。所以这个也是啊，这尼格拉党人竟然说，你们不要紧的，你们是一时堕落，所以你来到我这里，我为你祷告啊，第八天你就可以重获平安。这就是尼格拉党人跟这个巴兰先知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怎么说？来看主耶稣怎么说，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怎么样？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把他们怎么样消灭，攻击他们，敌对他们。所以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充斥着，他们教导人怎么样不要紧，你在世上做什么都不要紧。今天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广泛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你信佛教也好，信道教也好，信什么啊孔子也好，反正你信什么主义，拜什么偶像，收受贿赂啊等等，婚前性行为，找个小三，行业的规则，同性恋，在教会里面做生意等等等等，拜一拜，拜一拜不要紧的啊，拜拜不要紧的，反正你心里面不拜就行了，你外面怎么拜都可以，是不是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撒旦就在教会里面兴起，传道人呢、啊、牧师啊，执事长老啊，在教会里面教导你巴兰的教训，教导你尼格拉的那些的教训，哎呀，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一样，反正你只要主日来聚会，一到周六都可以随意的去犯罪，不要紧的啊，教导他们只要主日礼拜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半的信仰，一半的世俗，在教会里面混杂着，一半的圣经，一半的佛教，一半的道教，很多的标准在你的里面。 OK， 好多人都成为撒旦的仆役，结果他们把一些弟兄姐妹爱神的人就逼迫他们，把他们赶出教会。 OK，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怎么样去分辨清楚什么是忠心的人，什么是奸恶的人，淫乱的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赶快悔改，你不悔改的话，我就去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怎么样把你们砍掉，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教会要起来征战，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用神的道，用圣餐来洁净教会。所以教会里面一旦举行圣餐，很多人领了圣餐之后，吃了饼喝了杯，就身上得了很多的病，他们可能身体上得病，他们可能精神上得病，所以慢慢就被神赶出教会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被神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好了，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一致的？别加魔的事情就是众教会的事情。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到，不要紧，所有的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把这个中间分清楚，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奖赏呢？来看 B 十七节，来一起来念：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并赐他一块什么白石，石上有新的名字，除了那能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认识。那个红色的字看到吗？红色的字，感谢神，得胜的人就一定有什么隐藏的玛拿。弟兄姐妹，什么是隐藏的玛拿？什么是隐藏的玛拿？来，我们看看一节经文哈，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讲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我就简单的把它给归纳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什么？有永生。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玛拿，就是那个粮食哈，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啊！只要你吃这个，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然后他就是粮食，他就是那个玛拿，隐藏的玛拿。我们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把玛拿装在哪里？装在一个金罐子里，对不对？放在约柜里面。后来进了迦南地之后，到了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个金罐那个约柜怎么样？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很多人就猜想，是不是被提到埋藏起来了，是不是在天上去了，是不是有天使把它保护起来了，找不到了。但有一天它会出来。这个隐藏的玛拿就是指谁？不是指那个罐子，不是指那个玛拿，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才是真正的玛拿。我们在吃那个圣餐的时候，吃那个饼和那个杯，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得到什么？玛拿。怎么得到隐藏的玛拿呢？好，来看后面，他的门徒中有人听见就说什么？这话很难听啊，谁听得懂呢？对不对？然后从此他的门徒就有一些人怎么样？不跟他在一块了，就离开了。可是彼得就傻乎乎的说什么？不傻哈，其实他不傻。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对不对？彼得就是那块石头，刚开始是一块顽石， 不是一块小圆石，它是一块粗糙的石头。哎，他那个时候竟然还没有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竟然说这个话哦。他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就是他找到了那个马拿，对不对？他找到了那个真正的那个马拿，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他当时不知道。好了，耶稣说什么？后面就很惊讶了。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谁？有一个是魔鬼。”好，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别加摩有魔鬼的什么座位，有撒旦的座位，是不是？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竟然有一个人是魔鬼。哎呦，我突然明白，原来在耶稣这个团队里面，十二个门徒不多啊，这个教会很小，只有还有一个魔鬼，有撒旦的什么座位。主耶稣在的时候，竟然有撒旦的座位哦。我真的很稀奇，主耶稣为什么拣选一个魔鬼的儿子呢？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在的时候，教会都有这些问题，对不对？我们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诗歌告诉我们，如果得胜的人，他要赐给他隐藏的马拿，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再给他一个白石，这个石头上面刻上一个什么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了，你就跟神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别人不知道的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我问你啊，你是跟神是怎么交流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跟神交流的？我不知道。但是标准是什么？这本圣经，是不是？这本圣经才是标准。如果你领受的不是从这个圣经来的，你领受的那个秘密也不是秘密，是不是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搞清楚，你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如果你信耶稣了，你今天来信耶稣，你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你会跟神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很重要哦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马拿。他说，当露水上升之后，不料地面上有如什么白霜的小圆物，像一个什么小白石就像一个小石头，圆圆的啊，吃进去很好吃，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石头。这个石头代表的耶稣基督说他是磐石，是不是？彼得后面又成了什么？成了教会的柱石。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亚伯拉罕被赐名，从亚伯兰变成什么？亚伯拉罕。然后彼得后来他以前叫彼得，后来叫什么名字？叫基法。他成为了一个顽石，变成一个教会的柱石，看见吗？他被主所用。保罗以前叫什么名字？使徒保罗叫什么？扫罗。后来主耶稣赐他名字叫什么？保罗。啊，新名字啊，他只有自己知道。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取名叫希曼呢？ Heman 呢？ Heman 哈，不是 Heman， Heman 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主的什么关系，他认得我，他喜欢给我这个名字。你们有没有这个名字呢？你那个名字可能你叫不出来，但是主耶稣叫得出来，他会有特别的方式跟你沟通，喂，他会跟你讲话。所以这个名字是刻在白色的石头上，是在一个圣洁的石头上，是与马拿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好了，感谢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赢得马拿白石，成为祭司。我们祭司里面的里面有两块石头，叫什么石头？叫什么？还记得吗？叫乌林和土民，是不是？你拿出来一丢出来就知道，决定要不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祭司里面有两块石头，主耶稣的怀里面有两块石头，一块是白色的石头，宣告你没有罪；一块是黑色的，可能是有罪，对不对？我们就成为一个白石。忠心的人知道那些奸恶的人。感谢神，我们啊就要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哈、啊、思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别加摩很堕落，但是神依然给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在六十四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盼望啊弟兄姐妹呢也来宣告，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别家魔教会就是有撒旦的座位，就是因为他爱这个世界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一定不要爱这个世界哈！你爱这个世界，你就没有马拿了，你就没有白石了，你的名字就不在上面了，主耶稣就不跟你讲话了。 啊，所以不要这样哈，我们要得到主他的玛拿啊，他的白食。
世界若爱我们，就要被爱苦情，凡是妥协退却的，不冷不热的人，都要失去生命。
世界
若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凡在基督耶稣里金钱不日的人，都要受到逼迫。
用真理
站在真理的磐石上，
就是那个小白石，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以福音为羞耻，不以白石身体大脑，高举世家，高举世家的旗帜，不要留恋这个世界，持守基督的信心，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别家摩啊，教会很好的一个总结。好，我们一起到最后一个看来看这个啊，教会就是啊不冷不热的教会哈、啊。看到14到22节对称，他说你要写信给老李家的教会。老李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弟兄姐妹，首先解释一下老李家这个背景。老李家的意思是人民的正义。老底家呢已经啊说他代表着一种人民是对的啊，人民是对的。今天的这个社会就是代表着我们都要人投票选出来就最好的哈，这个跟他投票是有关系的。然后老底家呢已经被摧毁，他的遗址很多啊，是叙利亚安提帕二世呢公元前250年前呢建立的啊，他离斐拉铁菲呢有5公里，在亚细亚呢一个商业军事的一个重镇。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从10公里以外，因为它是也是山上的一个城，它要10公里以外把那个水温泉的水引到他们城市来，它才有水喝，你知道吗？啊，那个他们引过来之后呢，你看那个图片啊，然后它有一个那个渠用石头，对不对？然后建很长的水渠，再中间用个管子，那个管子里面是很多泥沙的，对不对？它如果一路上10公里那个水送过来，本来是很热的。他但是送到这里就变得怎么样，就很温了，就没有意思，还含有一些泥沙在里面，所以根本就不能喝，没有什么用处啊。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用这个水泉供应这个泉水过来。这别加摩也是建立在山上，很有钱，他们非常有钱，因为他们那个一场地震毁掉之后，他们说罗马政府你不用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有钱可以重建这个城市，所以他自己呢就是很有钱啊。他们的做的衣服也是很好的，大大有名，他们的衣服做的非常的精美，非常有文明的哈、啊。他们的衣服做的很好啊，有大规模的医药中心，最大的医药就是生产眼药膏，他的眼药特别的出名哈、啊。耳朵的油啊，他都是这两个耳朵和这个眼睛都特别的那个科技，那个技术，那个医学都非常发达啊。保罗的门徒以巴佛就在这里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之后呢，他就是慢慢的就变成不冷不热、啊、不冷不热的教会。好，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样的，看见耶稣是什么形象呢？来看看14节，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每个教会看到的只是一个面，而老底家看到的就是那个阿门的。阿门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表示神是一位怎么样守信用的神，他是一个真理的神，他不会变。而这个老底家经常变，对不对啊？然后呢，主耶稣为做见证，他是诚信的真实的还做见证，而老底家却不做见证。所以对比一下，这个主耶稣都变成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自己来做见证了。如果这个老底家这样下去，就变得主耶稣他来做见证了，只有一个见证人了哈。 感谢神，他不但是一个做见证的，他还是创造万物万有之首的啊。怎么讲呢啊，我们一起看，读一段经文你就明白了。在哥罗西书的1:15来念一下。爱只是呢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他是 beginning， 对不对？主耶稣是开始啊。你老底家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没有以基督为开始，忘记了他是 beginning， 他是开始。好，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来看一二三，师父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是什么？不冷也不热，对吧？啊 ，neither hot nor 什么 cold， 对不对？不冷也不热，这个水能不能喝？弟兄姐妹，如果还有沙子，你喝了吗？你喝吗？掺杂着很多渣子，一看那杯水啊，不干净啊！弟兄姐妹，就是温水啊，不能消毒啊。热一点还对我们比较好，冷一点可能也对我们刺激。但是呢，主耶稣说，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主耶稣本来吐出两刃的剑，对不对？这时候把你给吐出去，就表明你根本就没有用处，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哎，最大的问题是第二点，是看到什么？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些人很骄傲。什么骄傲？他说我很有钱的 ，I am rich， 我是一个 rich 啊，我已经发了财了，我很有钱的，对不对？他非常有钱的，不用别人帮他呀。啊，然后一样都不缺。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的、可怜的，你简直是悲惨世界，你简直是哎呀 pity， 你是很可怜的，像可怜的小东西，对不对？你很贫穷，你破，你的眼睛还怎么样？是瞎的。你以为你卖眼药水、卖眼药膏就觉得眼睛好啊？其实他是眼瞎的。还有他做衣服，他做的衣服很华美，可是你连衣服都没得穿，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是物质的东西，你灵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我们说这是贫穷，典型的精神主义贫穷，物质主义丰富，是不是？我劝你要向我买另外一种的东西，不是地上的东西，是什么？一是买火炼的什么金子，就表明是什么？神的道。你要来买神的道，这个练过七次的神的话是七次的啊，然后叫你富足，然后要买什么白衣？白衣是谁的？主耶稣给你的，因你因信称义，就穿上了基督这个衣服，你就可以不用赤身露体了，对不对？还有是你那个眼睛的药膏不行，你是灵里面的眼睛，是不是？你的心灵里面的眼睛瞎掉了，都是黑暗的，所以你要向我买那个才能看得见，因为主耶稣是真光，是不是啊？好了，这里面讲到他这些问题出现要怎么解决呢？19说，凡我所同爱的，我都要怎么样？要责备管教他。弟兄姐妹，是我同爱的那个爱 ，my love， 那个 love 不是那个 agape， 是那个 philo， 就是说他是一个朋友之间的那种爱，不是最高的那种无偿的，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就是我爱你，你现在到一个境地，其实是。我疼爱你，我还是觉得要管教你了，不是那种说我不管你，你都很听话。你是需要用什么来管呢？第一个是 rebuke， 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 discipline， 就是纪律。我要用鞭子抽你了。你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鞭来打你了，我要大声骂你了，你才可能会有点感觉啊，是不是？因为不冷不热的人，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了，你要用皮鞭怎么样抽他？啊，感谢主。19就说，你如果悔改的话，看你如果发热心，你现在重新的开始热起来，不要不冷不热了哈，不要麻木了，要悔改。然后我就在门外，你开不开门？你开不开门？你看到我站在门外了啊？我们来看张图片，很好玩的，那图片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画家画的。他你看最下面的左边那幅画，有个耶稣在那里站着，对不对？然后在那敲门，那个门外都长满了什么？长满了荒草。主耶稣在那敲门，有没有人开门呢？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一个人呢？结果敲了很久没人开门。但是如果你开门的话，你就与基督一同作王了，是不是？你开门打开，然后主耶稣进去，我与你，你与我，就一同坐席，看见这个道理了吗？哎呀，主耶稣啊，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吧？你越快悔改，就越快会打开你的心门。这不是对你那些信徒讲的，是对整个教会，是对信耶稣人的讲的。因为老底家是老基督徒了， 他们竟然不冷不热啊，麻木。但是主说，我来敲门，你开不开门？今天主耶稣对你说，他来敲门，你开不开门？好了，感谢神，最后得胜的有什么呀？只要你开门，只要你悔改，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来，我们一起念一下21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如果你愿意悔改，打开你的门，让耶稣进来，一切都可以改观，一切都可以从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得胜，他在上帝的右边坐宝座，你也要与他一样拥有这种的宝座。宝座，好了，感谢神，赶快悔改，这就是赏赐，这就是赏赐。所以说我们说冷热不分呢，很可怕的。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8到11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就不是儿子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愿意被神管教，你就是个私生子，你不是真正继承产业的儿子了。所以老底家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冷不热，他们不能够打开自己的门让主进来，只是喜欢自己有钱有衣服什么都有。好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都要怎么样？都要认真的来听。好，最后我问问大家，透过学习这个，看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看到别家摩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什么？第一，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今天大家来试想，我们今天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住在一个什么地方？温哥华呀，弟兄姐妹，温哥华是个什么地方？有人说温哥华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对不对？温哥华是最美的城市 ，beautiful。他们的车子上面的车牌都说一个是 beautiful， 对不对？哎呀，真的不得了！我看着来的时候，哇，确实这个城市很美啊。但是，请问我们这个教会坐落在哪里？我们雅各西恩道会正坐落在哪里？就在最美的地方，在哪里？在 UBC 那个海滩 Jellico Beach， 对不对？ Jellico Beach 就在那个耶利哥那个海滩那个旁边，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坐在那个山头上面，看着的是海，一下去就是大海啊，那个海湾。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存在。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座位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弟兄姐妹，今天温哥华是最美的城市，很多的教会都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变得慢慢的享受生活，变得是否撒旦的享受和淫乱在这个地区泛滥，拥有一个宝座在那里，大山大水。我听说有的教会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坐轮船出去玩，教会就没人了，哇，他们出去旅游啊，教会就没有人聚会了。今天疫情严重了，不能到现场聚会，我们现在在网络聚会。弟兄姐妹，你们在网络里面能够坚持多久？这个世上的宝座撒旦就在我们当中，世上的东西很好玩，你只要上网去看看东西，不一定要来聚会的。你只要去留恋这个世界，你只要是忠于这个撒旦的教导，你就喜欢去听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像心灵鸡汤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你是忠于撒旦的世界的享受主义呢，拉帮结派啊，包容一切的罪恶。哎呀，有些大学生在学校里面不好好读书，整天就谈恋爱，整天就出去找这，有时候有些人还出去这么样享受生活，把家里给的钱就拿去挥霍啊，甚至于找工作都要爸妈帮他找啊，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很优越哈，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干涉他，他们拜的是自己的享乐主义，他们拜的是钱，他们不要这些东西，他们的这个在海滩上抽一下大麻，我们说疫情这么严重，竟然在海滩里面有人在抽大麻享受，不戴口罩，一点都不紧张哦，他们真的很享受哈，很享受，这就是撒旦，这就是撒旦的道理。享受至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冷不热的世界。 物质富有，眼睛却瞎了；物质主义丰富，心灵是什么？贫穷。世上的网络，你打开网络一搜，一条信息几千万上亿条信息一大堆，可是他们却对圣经一点都不明白。弟兄姐妹，我们都麻木了，我们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享受，怎么样去不冷不热，对神来敲门，哎呀孩子啊，要来聚会了，要来认识我，要来赞美我，没有人回应，教会一片荒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来看彼得给我们指出来。首先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把它简化了。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怎么样赐给我们，对不对？赐给我们，然后呢就叫我们脱离世上来的情欲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的名字跟石头和那个隐藏的玛拿哈，正因这缘故，你们要怎么样？
格外，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要殷勤勤劳起来，不要偷懒。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再加上什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的心。叠。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我们就必使你在认识我们主耶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对不对？人若没有这几样会怎么样？眼睛就怎么样瞎了，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呢，应当要更加殷勤，更加勤劳，不要不冷不热啊，使你们能够所蒙的恩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远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丰丰富富的会进入哪里？主耶稣基督里面永远的国，与基督同作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不要在世界上沉默了，乃是要在世界上，在那里像一个船一样的自由的翱翔。好，启示录24章20章4节，他说：“我看见有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为要做耶稣做见证的，并且那些为神之道被斩的那些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的，没有拜过那些兽像的，也没有在手上和额上有那些兽印的印记的那些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1000年。感谢神，我们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要与基督同作王。以后这个世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将要摧毁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将要重建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世界。你在里面可以跟他一起怎么样作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最后呢，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他。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们永远要牢记一样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要得胜，两个得胜，好吧？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在这个末世的里面确实很难，但是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好，我们一起来念那个黄色的字，好吧？得胜的，我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且赐他一块白石，石头上写着新名，除了那能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敬拜的奥秘，一起来站起来，我们来唱哈。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教会是教会，其心是这奥秘，在
奥秘那是人子，
教会中间是人子，长袍金大发洁白，
眼睛
眼如火焰，脚如同身如中水，口里间
复活基督像烈日，
复活基督像烈日， 首先与末后，被人定是有福过，掌管失望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段盼到今有在，有忠心的人，人有终不再仰望，天上敬拜奥秘。
祷告，感谢天父，主要借助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别加摩教会和老李家教会，让我们看见中心是什么，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不冷不热，我们要发热，主啊，求你点燃我们，赐给我们火热的心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不要与世界为伍，我们要来追求你的真理，因为这要赐给我们一个玛拿啊，赐给我们白石，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白色的宝座，让我们和众长老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神，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面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呢交给南希师母。